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5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投稿质量的一点理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。近日，明慧编辑部发布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结合自己多年来向明慧网投稿的体会，谈一点自己的见解。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。2010年，我买了一部笔记本专用电脑。从此后，我与明慧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每天都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。一天，头脑中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，不能只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交流应该是互动的，我也要写文章。此后，我就尝试着写，每写完一篇文章投稿后，都从内心感觉很高兴，满腔热忱地等待明慧网发表。可是我一连投了5篇稿件，网上都不见踪影。于是我就到常人网站上去查资料，开始研究写文章的格式、要领、技巧，可还是不行。我在仔细揣摩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交流文章，这时我恍然大悟，它根本不是像常人办的媒体，稿件未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几十年来受党文化的感染太深，文章中混杂了太多的党文化，比如遣词用到极致，争斗心、显示心等表现。最关键的是，同修的文章谈到的都是自己怎样改变思想、转化身体、正实法、心性是如何升华、提高上来的亲身经历、体会，语句真切、朴实无华。之后，我就模仿着同修的思路写。不久，果然我所写的一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。虽然文章不长，但这是我写文章以来第一次见诸媒体网端，也足以让我高兴了好几天。我也看到周围有不少有条件的同修，只要一提到向明慧网投稿，就不愿也不想拿起笔来。其实写文章并不难，对于修炼精进的同修来说，只要思想清晰，在法中很快就能写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还体会到，写出的文章不要急于投稿，写完后自己要反复的看，反复的斟酌修改，只有看得再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，才能脱稿。我每次写完稿子，修改都在10遍以上。修稿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，稿件质量提高了，也能够减轻编辑部同修审稿的负担。10多年来，我有近10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，其中有2篇文章是投稿后隔日就发表了。我知道自己与许多同修相比，修炼上还相差甚远，今后我要多学法，实修自己，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，文章也会越来越好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与见解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指正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让自己真正达到法的标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。修炼到最后，达到法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状态？应该是无私无我的状态，每个思维都符合法的标准。可是现在远没有做到，例如针对清零发正念，发来发去总是围着自己打转转，保护自己，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我，为他着想。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，跳不出我的圈子，自己觉得很苦恼，也很沮丧。有一天忽然悟到，为什么总是先考虑自己呢？给自己家下个照，给同修下个照，省得被邪恶迫害。这么做对不对呢？一定程度上是对的，可法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为他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开篇就讲，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我也应该学学师父的胸怀，对我们社区负起责任来。那为什么不给社区、给派出所都下个照，不许邪恶操纵他们干坏事呢？为什么不为他们发正念，清除销毁邪党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毒素，让他们弃恶从善，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正把他们救了呢？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允许邪恶利用他们行恶犯罪。悟道做到，于是请求师父加持，打出去的佛法神通给我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、所有的社区都下个照，彻底清除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将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彻底清零。师父早就给大法弟子地狱除名了，大法弟子归师父管，不归恶党邪灵管，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一个不漏的都彻底清除。瞬间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完全和宇宙融为一体，完全是透明的那种状态，非常殊胜美妙，好像完全没有了肉身身体，没有了我。那一瞬间大概是真的达到法在一个层次的标准了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我打开宝书《转法轮》中的这段法映入我眼帘时，其中的这句法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凸显了出来。没有了自己，完全为他的生命才是最好的、最安全的。师父带我们摔摔打打修了20多年，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思中解脱出来，完全练就成为他的生命，这才是师父的愿望、法的标准。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摆正基点向内找，师尊帮我化解磨难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号。去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，各地都在封城封小区，我们驻地也是这样，白天街上没有几个人，到了晚上路上几乎一辆车也没有。我们没受影响，一直做着讲真相的事。一天晚上，我开车带一位同修到小区发真相资料，第二天被打扫卫生的人诬告，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我和同修的住处，警察绑架了同修，又来绑架我。我刚吃过中饭，在客厅里听到有人用钥匙开我家的门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回家后就把门反锁上了。当时以为是谁走错楼层开错门了，所以也没在意，也没过去问。 可是过一会儿听到好些人上楼使劲儿砸我家门，人声嘈杂，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儿。见到里屋坐在床上开始立掌发正念，我感到心里有些害怕。我以前受过迫害，被绑架、劳教、冤狱迫害多次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也没做坏事，害怕什么？害怕的不是我，害怕的应该是那些想绑架我的警察。他们迫害大法弟子，参与迫害佛法，会犯下天大罪业，将会失去生命的未来。我不能让邪恶操控警察做坏事。大法弟子应该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让警察犯罪。这么想的时候，心情平静了下来。这时外面也没有了敲门声。我连续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，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，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。晚上我上网，能上到明慧网主页，却上不去信箱，这是很少见的事儿。为了安全，我和同修一直都是用信箱联系，封网最严重的时候都没受什么影响，今天却打不开信箱，试了多次也不行，有些纳闷就不上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要到学法小组学法，发过12点正念，我就出家门了，心里有些不稳，坐到车里，感觉会有警察一下子冲上来抓住我，赶紧把车门锁上，心里不停地发正念，谁也看不见我，就开着车走了。之前答应去接一个同修一起去学法，就直接到了那个同修家，敲开门，同修见到我惊讶得不得了，问我怎么出来的。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同修说，和你一起发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了，警察去绑架你，现在还在你家楼下蹲坑呢。同修在信箱给你发信，让你发正念，不要开门，别出来。同修们都在给你发正念，加持你。我帮你发了一夜的正念。感谢师尊帮我化解了磨难，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。回想发生的事，当遇到磨难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自己，想到的是不让警察犯罪，是为他的。基点摆正了，符合了大法的要求，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。上不去信箱也是师尊的安排吧。我看到信，也许会生出来怕心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害怕，就堂堂正正从警察眼皮底下开着车走脱了。但是之后我却生出怕心，警察一直在我家楼下蹲坑，我在同修家不敢出门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心情也很沮丧。出现磨难，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了，修炼上出了问题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却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是什么心。现在我冷静下来，大量的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查找被掩盖的执着心。我找到了盖世心、妒忌心、安逸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。在多次的迫害中，当我摆正基点，不想自己，生出为他的心，师尊就为我化解磨难，我就能闯出魔窟。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因为不放弃修炼，单位通知警察来抓我，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找我谈话，我想起包没拿，就下楼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包，这时警察上楼我也不知道。我上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他们说话，我想不能被警察抓走，我就走脱了。那时我对师尊讲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还不是太明白。后来我又被非法抓捕，半夜被抓到派出所，被双手铐在铁笼子里，第二天被送到看守所提审室，被双手铐在提审室铁凳子扶手上，双脚悬空固定在铁椅子上，全天24小时提审，6个小时换2个警察，提审了5天5夜，逼我供出同修。我想我绝不能出卖同修， 所以问我什么都说不知道。我想自己没有罪，不应该待在这儿，就一直绝食反迫害，后被释放。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，同修传师尊发表的经文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，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，也棒喝给我。我背了下来，心想我没有罪，我要回家去救度众生。凭借着大法的力量开始反迫害，喊法轮大法好，绝食要求无罪释放。警察给我灌食，我发正念不让他们灌进去。警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把我的口腔、鼻腔都插破了，总算把鼻管插到胃里。管子一端，警察用玉米糊往里灌，另一端，鲜血顺着管子不断地流，淌了一地。警察也吓坏了，我却没什么感觉。灌完时，我照样喊法轮大法好。因为口腔和鼻腔都插破了，感觉到疼痛。心想明天灌食下管得多痛，又想不能妥协，就这正念坚定的一念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感觉到法轮在我的口腔和鼻腔处飞快地旋转，一股清凉的感觉，破损的地方立刻还原，马上就不痛了。第二天下管一点都不痛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后来警察把我带到医院，让医生开具心脏病通知书把我放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为我承受的，都是师尊为我化解了磨难。我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，家庭条件比较好，小时候学习很好，一直在学校当班干部，长大后在政府机关工作，丈夫也是自己喜欢的人。在别人的眼里，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，可是我却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总觉得我的生命深处在寻找着什么。得法后，我知道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，修炼。但是怎么修炼我不明白，不知道实修，练功两天打鱼三天晒网，法学的也很少。99年迫害发生后，不知道怎么做，带着人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心做事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屡遭迫害。我在冤狱迫害的时候，丈夫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和我离婚了，单位把我开除了。这些年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做不好，主要原因是我法学的少。在冤狱迫害时，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是学不到法，但是我知道没有法是绝对不行的。我就努力回忆我所学过的法，想起一句就不停地重复，让自己不要忘记。到后来时，我一背法就能入境，感觉师尊就在我耳边给我讲法。在狱中，有的同修着急回家，我说我们真正的家是天国家园，心中有法便是家。回家后，我读法的时候，总觉得和法有一层隔挡，学法不入心，看不到法理。我就背法，反复背诵的时候，能入心了，法理也展现了。我就一直坚持背法，背法让我在以后的修炼中受益匪浅。做真相币时发生过一件神奇的事。我打印的五元真相币模板都是一边有字，另一端空白处没字。我在检查时却发现有一张在另一端空白处打印出手捧莲花，写着佛光普照的五元币。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。在学技术、装电脑、修手机、修打印机的时候，经常能感受到师尊的点悟和加持，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。时间久了就出了干事心了，总想多做做好。同修给我指出，我还不接受，认为不做事怎么行，不能无条件地找自己， 只想着怎么做事，怎么把事情做成，忽视了修心，偏离了修炼状态。有一年做台历，原定的数量快做完了，我看发的挺好，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，就想再多做些，征求协调同修的意见，说不做了。我想应该做，就又订购了一些台历架。协调同修知道后，没和我打招呼，直接就告诉商家退掉。正好我给商家打电话，商家就告诉我了。我当时没动心，告诉他退掉就退掉吧，但是我却对同修产生了不满。晚上学法，我见到了协调同修，我想让他主动说出这件事，他却迟迟不提。我忍不住了，直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说，参与做的同修都感到压力很大，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回家后，我感到自己就要做这件事，非常的强烈，好像不做就不行。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干事心，为了干成什么事可以不顾及一切，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承受能力。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，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，众神都看得见。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，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，走好自己的路，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。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又说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我不断地被师尊的法，心情平静了，接受了同修的安排，不再想多做了。后来突然发生发台历的同修减少，不需要多做，做出的够发了。我想这都是师尊的安排，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我的心。最近执着关注时事，耗费许多时间，背后还隐藏着对时间的执着。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，不承认它，发正念清除它，在行为上努力做到修去它，师尊又帮我化解了磨难。警察从我家楼下撤走了，我回到了家中。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深深体会到学法向内找的重要性。我被法好的时候，经常能体悟到师尊的电话，能向内找的时候，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，从而不断归正自己，走师尊安排的路，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，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能得到救度的机会。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否定所谓敏感时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3月2号。在中国大陆，每到一些所谓邪党的敏感时间，自己有时不自觉联想，特别是看到明慧网大陆消息，确实在一些时间邪恶迫害骚扰加剧，于是人心信以为真，产生一些观念，有一天悟到实际上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，这都是世间的假象，我们的观念和人心加重了这些假象的表现。我们是修炼人，都知道从高层次的里看，所有坏事都是有不同层次的邪恶生命操控和指使世人干的，如果没有邪恶生命操控，世人再恶也与大法弟子无关。那么坏事之所以发生， 一是我们自身还存在问题，二是我们内心不自觉地承认允许了邪恶的存在。如果我们在自身归正的情况下，从内心完全不承认并否定迫害的发生，坚决、彻底、无保留的，就是从我们的心中不允许邪恶存在，明确现在是正法时期，我们是正法修炼，而不是个人修炼，不承认旧宇宙不符合师父正法所要的一切安排，那么宇宙的法在制约着一切，师父也会给我们做主。这时是没有具体生命敢干，能够干邪恶迫害之事的，于是迫害也就不会发生。在我们修好自己的前提下，能够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不同，否定所谓敏感时间，做好三件事，这时所谓的敏感日是不存在的。个人认识供参考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引领我走出生命的低谷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辛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3月3号。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几多波折和苦难，然而生命的宝贵、求生的本能又促使人们奋力挣扎，寻找希望之途。回首我走过的50多年的人生旅程，也是几多忧患、几多坎坷。当我身处困境之时，幸运地得遇恩师的救度和大法的福泽，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，踏上返本归真的坦途。我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，家教严格，从小就能体谅父母的艰辛，知道节俭和自律，不让人操心。大学毕业后，工作也很优秀，但由于身体欠佳，婚后剖腹产及卧床而被离弃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一下子击倒了，身心剧痛不能自拔，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坎坷。幸运的是，我不仅有母亲相伴，未感觉孤苦，还得遇了大法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有失有得、善恶有报的道理，还是我逐渐放下了对夫家的怨恨，身心也在改变。第二次遭遇逆境是在相隔10多年后，我遭受中共邪党绑架、关押近1年的迫害。在被迫害期间，因奴工劳动强度大，使我再度拉伤腰而卧床3个多月，起坐行走十分困难，只能平躺，去厕所都是从床铺爬上爬下。那份痛苦煎熬令人难以忍受，加之有些犯人、坏人还以不干活、别吃饭等恶语相逼，真让我感到度日如年啊。但是我在心里始终默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我回家，背诵《论语》等。我深信我与监狱、黑窝没有关系，我不是犯人，我一定能回家，坚决否定这次迫害。回家后，母亲见到我立即拉着我进屋里说：“快谢师父。”我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3个头。第三次步入人生低谷是在去年秋天，与我朝夕相伴50年之久、给予我莫大帮助的母亲突然离世，使我一下子跌入了生命的最低谷。一时间，我被彻底的击垮了，陷入了孤寂无助、身心绝望的境地，难以自拔。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体悟到了什么是痛彻心扉与孤苦伶仃。前两次无家可归、身陷囹圄与卧病在床、丢掉公职的困苦，也没有让我如此的心痛不止，可见我对母亲的情有多重。 其实导致我这么痛心和悔恨的另一个原因，是由于我内心深深的自责与愧疚。母亲是一位中国老年妇女，那种传统、节俭、内敛而又非常刚强的老人。在面对父亲病逝、长子英年早走、女儿遭受迫害、离异卧床，以及邪恶一次次的骚扰、威胁等等磨难之时，她都坦然面对，既无落泪也不抱怨。年逾八旬，还坚持自己洗衣做活，养花捡废品补给生活。母亲深信大法，每天念诵真善忍真言。80多岁，性格开朗，身体健康，约40多年没住过院，打过针，满口牙，夏天生吃黄瓜，冬天生吃萝卜，常年如此。穿针引线，缝补衣袜，样样行，让邻居称赞不已。就是这样一位老人突然倒下，离我而去，让我猝不及防，难以接受。虽然母亲卧床仅仅月余，可那一天天一幕幕挥不去抹不掉，我完全掉入了情感的深渊，不能自拔。我不停地向他哭诉我的自责与悔恨，请他原谅我没有能够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让他生活上更舒心，没有在法理上给予他很好的帮助，甚至于看他忙于养花卖花，没有时间多看书多听法，都不愿意与他多交流。由于我没能够事事时时在法上看问题，很多人心未修去，也影响了他的修炼，促使他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没有保住人身而离世了。我沉迷于苦痛之中，孤寂之中，几乎绝望了，每日泪水相伴。但是冥冥之中，我心底总有一念在呼唤我的本性，你不能这样沉沦下去，你不是常人，你是有使命的大法徒。这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越发强烈，使我越来越意识到不能迷失了自己。正如师尊在《什么是大法弟子》中讲的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，越在觉得很无聊中，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。我必须振作起来，我想到慈悲的师父在看着我，离世的母亲也一定在盼望我赶快爬起来，珍惜宝贵时光，珍惜大法。正是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苦心安排同修找到我一起学法，使我很快醒悟，振作起来，引领着我从生命的最低谷爬了出来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进一步明白了修炼的严肃，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宇宙正法的宏大内涵，以及人各有命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执着什么都是徒劳，走时什么都带不走。更使我看淡了对亲情和财物的执着，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我要珍惜这所剩不多的修炼时光，不断否定邪恶的干扰与迫害，踏实学法，尽快去除思想中的杂念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提升生命境界与层次，争取跟师父一起回家。所以当有亲人让我放弃大法时，我坚定地回绝了。当姐姐与哥哥因房产问题出现矛盾时，我却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平静地面对，不摆赡养老人的功劳，不谈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，不争不要。我心中想着，今后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，交给大法了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结果认同大法好的姐姐的争执反倒成全了我，解决了我没有养老金又无处安身的问题，使我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。现在的我每日心里轻松愉悦， 邻里朋友都看到我没有退休工资，却有这样的精神状态。这一切都是大法的恩泽与师父的洪恩啊。我真切地无限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与慈悲救度，唯有精进以谢师恩。个人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不吝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那一念》，伤残五十多年的手腕恢复正常了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28日。我今年70岁，1968年下乡时，由于不会干农活，我又争强好胜，在铲地的时候不会拿锄头，也不会铲地。就把左手的手腕扭了一下，手腕的骨头就支出了一块。以后一般的活左手就干不了了，洗衣服就用一只手洗。当时因为小，离家又远，也没有人管，自己就一只手干活，50多年也就这么过去了。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练功抱轮就不行。我身体左边从手腕、胳膊、肩和腿都特别疼，为抱轮哭了几次。以前半小时的抱轮都非常难，而且动作不标准，后又一个小时的抱轮我就更难了。因为左手腕支出一块骨头，手立起时和胳膊不成一条直线，特别两侧抱轮左手高度对不上耳朵，多年来我也很苦恼。有一天我就想，一定要把抱轮动作做标准。我就对着镜子，后背靠在墙上，两侧抱轮，让手腕、肘、肩、头往墙上靠，非常疼，但左手还是不行。我就坚持，一秒一秒地过。女儿有时也帮我，再疼我也坚持抱一小时。到后来就上不来气，我就背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默念真善忍，就这么忍着，就这样一天天的忍着。师父的法经常往我的脑里打。师父在《红营苦其心志》中说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一天我打坐练静功结印的时候，感觉左手的手腕特别疼，不敢碰，像针扎一样痛。练完功我就看看手腕，发现支出的骨头复位了，疼就是这疼，不过一点伤疤都没有，手腕疼了10多天后就好了。现在我的手和胳膊成一条直线了，再抱轮动作也标准了，胳膊也不太疼了。真是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所承受的一切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